基督的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3月12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The Seal of the Chri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0312。那朋友们晚上好啊，那真是准时到他这里不是吗？那今晚我转错了方向，我绕着大楼转了一圈，又绕到另一边，半天也找不到回去的路。那我一进门就听见他们唱只要相信，我想呵呵天哪。那所以今晚我们举行了一场小的比赛，那昨晚我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我说摩尔弟兄，如果我今晚还要在外面等半个小时，你就要在下周的星期晚上、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晚上讲到了。我说我会准时到那里的，那这就是他准时到的原因。是的先生，摩尔弟兄说为此我要让你多讲三天。不过我准时到了，那你刚过来是吗？那个人不得不把这个钩子挂在我脖子上，不管的是什么的，这样我才能在这里说话。那我想，那我要跑一会儿，那离开这个麦克风。那大家感觉还好吗？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希望我们能祝福我们，我们现在把手放在蜜罐里，那去吃神的蜜，神的道。那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一个画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那我喜欢钓鱼。那有一个我在夏普什菲尔州北部，那里是西尊的栖息地。我背着包在旷野大约走了三天。那我在高处的山上钓鱼，那脚板软的人是不会去那儿的。那你知道太远了。那一天早上，我在那里搭了一个小帐篷。那我起得很早，沿着灌木丛走。拿着一把小手斧砍掉一些灌木丛，那这样我就可以好好飞钓了，那钓去些西尊。那所以我那约到大约八点，那再回来，那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等回到我的营地时，发现全都给移平了，有一只老母熊和两只小熊爬了进去，那他们真的把那帐篷都撕碎了。那我的意思是把东西撒得到处都是。那我在某个地方放着一把破旧的生锈的枪但是那乔熊不是他吃的是什么，而是他毁坏的东西。那他把烟囱打倒，然后跳上去，只想听他咯咯作响。那你知道他只是个非常糟糕的家伙。那当我上来时，那老熊妈妈他立刻闻到了我的气味，那就走了。他对这些幼崽姑娘，那一只幼崽跟他一起跑了。他走了出去，另一个小家伙却还坐在那儿，他背对着我。那我想知道那个小家伙在干嘛，他怎么不走呢？那熊妈妈在野地在山坡上咕咕叫。那我想知道他想让那只幼崽过来，那但他不来。那你知道他就那样低着头坐在那儿，我想不知道这小家伙在干嘛。那我继续走近一点，那但我不想靠得太近，因为母熊可能会抓伤你。那我看着他一直在咕咕叫，那站起来，那然后咕咕叫。那我不想杀了老熊，把两个棍儿留在树林里。那所以我一直看着他，有一棵树很近，但他比我更会爬树，那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我想知道这个小家伙在干什么。那当我走到旁边，那这样我就可以斜着看他。那有多少人喜欢煎饼和糖蜜？我告诉他，真是我不太会做，但我很喜欢吃。那所以我给自己弄了桶蜂蜜。那你知道这有点能纠正浸信会的信徒蜂蜜。那你知道因为那我在那里有一桶蜂蜜，那我通常会带一大桶，因为我不相信洒水里，那我真的是给饼试浸。那我把蜜厚厚的浇灌在饼上，那所以我把蜜倒在那些薄煎饼上。那你知道那些小家伙进去了，他们本来就喜欢甜食，他掀掉桶盖坐在那里，你知道他像这样把蜜咬上来，他把爪子伸进去把蜜咬上来，然后像那样舔，从头顶到脚底全是蜜。那他想看我，他的小眼睛都给粘在了一起，你知道他想睁开眼睛那样看我。我想那漠不关心的看着，好像在说你想来一口吗？那他把爪子放回去又开始舔。我想如果这不像个老式的五旬节喜年，那我就从未见过了。你看没错，全身都是蜜，从头顶到全身你被蜜覆盖了。没错，那手在蜜罐里，那是真的。 那奇怪的是，当他把桶舔干净后，那他终于把桶放下了。哦，那个小家伙去了母亲他们那儿，那他们开始舔他，那从他身上舔蜜。啊，我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蜜，让每个人都想舔，那不是吗？享受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一些的祝福。那我们喜爱就是喜乐的聚会，你呢？那我们这是在你必须得到正确的纠正，那才能够享受。那你知道你必须走上正确的道路。昨晚我们讲的是敌基督的印记，那今晚我们要讲基督的印记，即敌基督者的印记，应该说是基督的印。那现在相信每个人的感觉都很好。那记住明天早上的聚会，那去一些的教堂，如果你是这里的访客，那这些在不同的地区正在举行一些的复兴会，那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去一些好的全备福音的教会，那一些好的属灵的教会，那早上去教会，然后明天下午在没有其他的聚会进行时，我们有我们的聚会。那我认为基督徒商人会这么做很好，那对我们传道人和平信徒们都很欣赏他们这点，那不干扰你正常的教会聚会。那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明天下午都会来，那明天下午也是医治的聚会，那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主若愿意明天下午就会派发祷告卡，那我想大约是一点半啊，一点或是一点半，那这就不会妨碍下午做其他的活动了。那然后我会进来，我想啊，明天下午讲一会儿，那主若愿意，那然后排队啊，祷告，为别人祷告。那在我们打开永生神这奇妙的道之前，那我相信每一个宗教，每一个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这道上的。那如果这个，如果宗教不讲这个，那就不对了。这里是神唯一的根基，我们能得到的唯一的真理。若任何是违背这道，那就不是真理。那在旧圣经里，那他们有三种知道信息的方式，首先是借着律法，其次是借着先知或做梦的。那他们做梦或说预言的时候，亚伦的胸前有一个胸牌，就是他们所说的乌灵土名。教师们也许明白这一点，那我知道你明白的。那然后如果一个先知说预言在那乌灵土名上没有闪光，那就错了。如果一个做梦的说了一个梦，那梦没有闪现在那个乌灵土名上，那就错了。魔鬼窃取了那个样板，制造了一个水星球，但神仍有他的乌灵土名，那就是这个，没错。如果任何传道人讲道，或任何先知预言，或任何做梦的人做了一个与此相反的梦，那就错了，没错。这必须来自道。我是相信神话语的信徒，也是使我们保持正直的原因，回到神的道。我们可以像这样把书页翻开，但只有一个能打开这书卷的，那就是那他来从坐宝座的羔羊的右手中取了书卷的那位。那他不是别人，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的作者。让我们现在低头跟他说话。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晚聚集在这里的这群快乐的人来享受神的道而感谢你。我们来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围绕神的道交通，有共同的东西，那知道我们是同一个王国的公民，主的王国，这是伟大的万王之王。今晚我们来是要围绕着道来交通，或愿圣灵来借着书上的话语，照我们所需要的赐给会众，传道人照着我们的需要来分解真理。那是个人今晚离开这里时能感觉很高兴来到这里。主啊，求你应允，因着他的同在。亲爱的神呢，今晚拯救失丧的人， 多么的感谢昨晚看到那些走在过道上的罪人哭泣眼睛通红坐在这里，在讲台的周围，年轻的男子，年轻的女子，老年人，中年人，小孩，来到宝座周围，为他们的救恩献上感谢。这是你所赐给他们的，昨晚你奇妙地对他们的心说话，许多已经是信徒的人来被圣灵充满。当然父啊，应允给每一个来的人。主啊，我们现在祈求你今晚医治病人，因为病人已经开始聚集，福音所传道的地方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已经看见病人聚集了，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甚至不必明天再回来，借着接受祷告而得医治，愿他们只是回来享受神的祝福，愿每个人现在都顺服圣灵。父啊，使用你无用的仆人，愿我今晚能将自己降服于圣灵，传讲这道。父啊，给我们打开这道，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昨晚我们讲到兽的印记兽的印，那我们称之为印记，因为特别称为神的印。那我们发现兽的印，那这印代表完成了的工作，那任何已经完成了的东西，那就是封印。那车皮装满了，完全装满时，那检查员会先过来，那车上装了木材或任何的东西，然后检查员走过来，那四处查看，那车皮被放到轨道上装货，检查员会摇晃所有的东西，那看它是否完好无损，在他发现一切都是坚固的后，那他会把门合上，封上印，那他被封印直到目的地。圣灵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他来左右摇动一些在教会中松散的东西，在个人身上松散的东西，要是我们的生活中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不该做的事，以及我们身上错误的小事，那神就来摇动他们。首先是看你在道中是否坚固，那看你作为神的孩子或仆人是否合格继续前进，那在他发现一切都是坚固的之后，那门就关上了，你就被封印了。当魔鬼说服了每个人不相信福音，那最后那一天，在神赐给了他真理的知识，在这之后他说最后一次转身离开，说不，我还是要我自己的。那这时魔鬼就带着人到门口，在他的耳朵上钻一个洞，就像在旧约的预表一样，那或者说封住了他的悟性，他对福音就再也没有信心了，被封印了，他就要永远侍奉魔鬼，他没有希望了，他消失了，失丧了，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怜悯。那这两件事的悲剧就是仇敌的印记是一个宗教的印记，正确，非常的宗教。那在我们进去之前，我想从启示录九章三节和四节来读一些的经文。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到地上，有能力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那你们读者明白圣经中有多处地方传讲或教导启示录， 那特别是关于拥有神的印。那在昨晚之后，那根据并看到撒旦的印是什么，那也就是拒绝福音。那喜年，那福音就是好消息，对吗？那是每个堕落的亚当儿女的喜年。那当他们领受了福音所赐给他们的极大福分之后，他们拒绝了福音，那么根据他们就被印在了天国以外，他们必须在余下的日子里侍奉他们的主人了。那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封印的？他们的耳朵被封上了印，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那如果听力被切断了，那福音的听力啊，我不是指身体的听力，而是属灵的听力，那么你属灵的耳朵就被打上了印记，听不见神所赐的那些好的东西了，因为你最后一次拒绝了他，你就被印在了外面，哪怕你再虔诚。那你说，伯纳弟兄，一个人属于一个教会，那去教会非常的极其的真诚，却仍然会失丧吗？绝对会的，没错。我所见过的最真诚的人就是异教徒了，那真诚的不得了，甚至献出自己的孩子来作为祭物折磨自己，要多真诚有多真诚。伊斯兰教徒真诚，佛教徒真诚，赤拿教徒真诚，他们真诚到连一只小蚂蚁或什么的都不会碰，极其的真诚，远远超过了我看到的任何基督教所能产生的。那尤其是在今天，真诚不是关键，经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看起来似乎很好，但神有一条路，你必须来，不是走看似正确的路，而是走神说正确的路。阿们，那就是十字架的路。那我们在以弗所书上读到，那神的印是什么？我们看到魔鬼的印是什么？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首先要去看神的印。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如果真理呈现给了你，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显明真理，不仅是显明真理，他就是真理。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说，我们知道他是心灵感应，我们知道他正在读他们的心思，但我们相信那他所有的医治和他所做的事都只是借着魔鬼，因为他不同意我们的宗派。所以他们说他是个魔鬼，耶稣说你可以这么说人子，因为那你们得到了呈现给你们的真理。那换句话说，就是你真的知道那是真理。那尼哥底母表达了这点，他说我们知道了，阿比你是，那我们是谁？那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我们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做你所做的，除非神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换句话说，我不得不在那夜间溜进来才能进来和你说话。一个传统，他们的传统把人分开了。哦，那我看见那个，我看到那位伟大的基督站在那里，他说你可以这样说仁慈，因为赎罪祭还没有献上。那基督在那里，但他在一个有外壳的血细胞里，但除非那个细胞被罗马的长矛刺透，那因为哥哥他的罪，那圣灵要把这些释放给每一个借着流血而来的信徒。那他说凡说一句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换句话说，你们法利赛人，圣灵现在不在世上，圣灵要释放给每个信徒，所以你还会被赦免，但有一天圣灵要来， 那时的人要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正同样的作为是魔鬼，那他们今世来世就永不得赦免。那这就是了。那保罗捡起来，在希伯来书十章说，我们若不信或犯罪，那不信就是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存心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恐惧战惊等候审判和烧灭众仇敌的烈火。那这很严厉不是吗？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这些年来一直侍奉主，那你们基督徒现在是我们该断奶的时候了，是该吃一些干粮的时候了。干粮是为我们而来的，圣灵必喂养我们，只要我们敞开心扉让他来做。那当真理出现时，你要弃绝它，你的耳朵就会被封住，你就会转离神。那虽然还很虔诚，经上说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解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那拥有一切的外貌，那非常的基要。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没错，那是经文，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是我信心锚定的地方，是在神的道上，不是在人的传统里，而是在神的道上。那是我23年前的立场。等耶稣来的时候，那会让死亡来把我从我所居住的这个传染病院释放出来的时候，我还要站在同样的地方。阿们。站在这道上，天地要废去，但这道永不废去，这是不朽的，永恒的。然后人们会认为只是因为你去教会，那他说我唯一要做的只是去教会做个好人就行了。那是错的，弟兄，你被欺骗了。没错，以扫也是个好人，那该隐也是个好人，他们俩都是敬拜者信徒。该隐不是不信的，他是个信徒，他却盖了教堂，住了座坛，装饰好，跪下祷告敬拜神，但神弃绝了他，因为他没有属灵的启示。虽然他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的，你能想象一个人上来知道那这是关乎生死的，他永恒的归宿取决于他的祭物，却故意无知的过来吗？不会的，先生，他来时是带着纯正的心而来的。在你瞧，弟兄，你所有的真诚没有用，神只应许了一种的方式。你认为亚伯怎么会知道牵一只羊羔来代替苹果或任何你想叫的东西呢？他怎么知道要牵羊羔来呢？因为那时没有圣经记载，只是主向他启示的。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后说，那就是这里，那我要你明白。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一个说，哦，有人说你是摩西，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他说那不是我问的，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天主教会说那个是磐石，那磐石就是彼得，他们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新教教会说，不，那是指耶稣。我完全与两者不同，那两个都不是。因为彼得刚才说，那只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启示给你的， 那你不是在某个神学学校学到的，也不是从其他的什么地方学到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属灵启示的真理上。如果你只是情绪激动感情用事，那行不通，这必须是一个直接的见证。神自己借着拣选呼召了你，把基督启示给了你。阿们。有些人来教会只是因为感情，有些人来教会只是因为唱歌，有些人来教会只是因为享受美妙的歌声，那没问题。有些人来教会加入教会只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卑鄙，让自己在灵里的名声好一点。那有些人真诚的来教会，但却从未触摸过神。但当神呼召了一个人，除非我父先吸引人，否则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来的，我必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哦，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弟兄，这是圣灵向个人启示的工作，不是在某种情感上，不是在你该做或不该做的事上，或这个那个或其他的事上，那些事都是好的。那行动、工作、喊叫，那跳舞、说方言，那所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那必须先是神赐给个人的一个属灵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呼召他。没错，没有那个弟兄，你只是在冒充，只是在假装。那在以弗所书这里，我们要看见神的印是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十三节，那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信靠基督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那你们听了真理的话语，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之后，也信靠了他，相信他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到多久？拿弥念派的弟兄，我只想捏一下你的脚趾，但请你原谅。那你看到了吗？多久？直到你得赎的日子。不是从一次聚会到另一次聚会，不是从一次复兴直到他们被教义之风吹动，被摇来摇去。但一个人一旦被圣灵充满，就有一个永生的应许，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凡听我道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那是现在是，就有永生，必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看你能把这个擦掉吗？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的道所漠视的。那当你相信他时，除非神仙呼召你，否则你无法相信。然后圣灵在你心里向你启示说，改变，这是你成了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你们都成了新的了。那这就是了，不是被各种的东西摇来摇去。如果你被摇来摇去，一个星期是卫理公会的，下星期又是进信会的，在下星期又是长老会的，你从一个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那我只能说你还不稳定。哦，你说不难弟兄，但瞧我有很多，哦，我也做不了什么弟兄，我必须持守着道，这是道所说的。那今天起来明天就走了，第二天又被盗了，后来又回来了，那又去赌博了等等。你若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阿们。到了五旬节该整顿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看看他们变得多么世俗，世俗了就像其他人一样。老一代已经死了， 那那些孩子们进来嬉戏，一切都放在神学等等的东西上，把自己塑造的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行事。当你来到神面前时，你是一个被分别的子民，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度，将赞美归给神，用嘴唇的果子赞美他的名。阿们。没错，印，这印就是完成了的工作，神已经在那个人身上完成了他的工作。阿们。魔鬼的印记也是完成了的工作，魔鬼接管了这个人，神不能对他做什么了。他敲那人的心，他不听，那他一直转过身去，神不愿任何人灭亡，他恒久忍耐，差遣另一个福音传道人，显神迹奇事等等。圣灵说，你最好听听。那当他最后一次转过头，这时他的主人就堵住了他属灵的耳朵，他变得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啊，说我有医学博士学位，我是博士，我是法学博士，我为什么要听那些疯子呢？那我们会在几分钟后讲到这个，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在早期也发生过。是的啊，我属于城里最好的教会，我与城里最优秀的人站在一起，我得到了这个，我是某某，你到底是什么？不过是六英尺高的尘土而已。阿们，仅此而已，我们都是一样的。阿们。用100美元的西装裹在一个价值84美分的身体上，还表现得像个什么人物？没错，化学研究表明，一个重150磅的男人只值84美分，女人比这还少。是的，那这不是开玩笑，那事实。那你就会穿上100美元的西装和一件裘皮大衣，走在街上鼻子翘着，就因为你属于某某教会。在撒旦把你封在天国外面之前，是该你走上锯末铺的小路，回到祭坛上与神和好的时候了。阿们。那是事实，你知道那是事实，你的良心甚至都告诉你那是真理，除非你越过了那道分界线。你越过了这个分界线，你就被交给了魔鬼的思想，一个妄想，相信一个谎言并且被定罪，以为自己是对的。记住，以扫也以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雅各的孪生兄弟。雅各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个骗子，但他有一样的东西，他得到了长子权的报偿，他整个的魂都放在了这件事的核心上。这就是今晚教会所需要的。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去世这个，或能不能拥有城里最好的地方，那或者最大的教堂等等，而是把你的思想放在这事的核心上，也就是那个长子权上。阿们。吼吼，我觉得太兴奋了。那家伙，像今天，那有些人说，巴拉弟兄，等一下，我也是五旬节派的信徒，我曾喊叫，我曾说方言等等，那是神的恩赐。没错，那不是，那我堂兄给了我这套西装，这并没有使我成为巴拉汉，那是一份礼物，我生来就是一个巴拉汉，而这是伯拉罕家的一个人给的礼物。阿们。如果我的名字是琼斯，我得到一个伯拉罕家给的礼物，那不会使我成为伯拉罕。你必须借着圣灵升为基督徒，被盖印，成为神完成的工作，进入天国，而不是借着某种的证明。哈利路亚。阿们。我知道我声很大，但如果你有像我一样的感觉，你也会大声的。注意，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要是你的宗教对此没有一点的情感，你最好把它埋葬了吧。是的，神盖上印，完成他的工作。圣灵，神在创世之前预定我们是神的儿女，完成了这个计划，把整个的事情安排好，赐下呼召，然后他敲你的心门，你听从了，到他面前来，神差遣传道人传讲福音，赐给你们悟性，你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走上前来说，主啊，现在让我服侍你。那应许的圣灵下来完成了这工作， 然后他给你盖了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在神的国里盖了印，那一切就都结束了，门已经关上了，你和基督在里面了，圣灵把你印在那里，你去了你永恒的目的地。阿们。你对世界来说是外人，你成了寄居的，是客旅，承认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或说根本不在乎。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你与主耶稣平安相会的目的地。阿们。那肯定是事实。那看看哥哥他，当那个血细胞被包裹起来，神亲自下来，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在他的自己周围建造了一个血细胞，那个血细胞发展出另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加上一个细胞，这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神这个灵在他里面，然后在哥哥他成了血的祭物，一只残忍的长矛刺入了他的身体，打破了他的血细胞，生命流淌了出来，水血灵，今天借着血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是借着圣灵进入那个血细胞在交通，成为神的一部分，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儿女。那个人不可能失丧，就像神不可能失丧一样。因为我要赐给他们永生，那永生来自希腊语佐伊，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神的生命在个人里面，你被这个生命盖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那是神的印记。当你这么做时，你就变得像基督了。你爱那些恨你的人，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遵行父的旨意，把所有的弟兄都带进来，拥抱你的仇敌，爱他们，不以罪恶为乐，只以真理为乐，这才是圣灵行的大事。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不能够上来说，荣耀归给神，我们超越了那个，哈利路亚，你看那些老秃鹰待的地方，他们今天什么都没有，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日学比他们大多了，我们做了这个那个等等，荣耀归给神。看看我们班的人都开着凯迪拉克来，你再看看他们的全是老 T 型福特，他们可能比你更好。不以罪恶为乐，却以真理为乐。阿们。哦，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恒求忍耐，良善，温柔，耐心，这就是圣灵。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耐心，那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却把它放在了别的东西上，因为你按手在病人身上，那病人好了，他们就说，哦，弟兄，他真是得到了。因为有人会说方言，有人会翻方言说，哦，弟兄他得到了。哦，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听见了说方言，那我知道他得了病，我看见了医治病人，那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有一个启示，我说了讲道，你从未听过一个人像他那么会讲道，这些都不是你得到的迹象。保罗说，即使我能说众人和天使的方言，即使我有说预言的恩赐，并且明白圣经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即使有所有这些，我仍然算不得什么。耶稣说，到了那日，必有许多人怀着对着同样神学的信心到我这里来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说预言吗？那我行了许多大能的事情。他要说，你们这作孽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看见了吗？神才是我们永远的审判官，没有人能判断你有没有圣灵，只有神。但我们有一个迹象，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凭着他们的教会关系，而是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经中没有一处说加入教会是一个迹象，圣经没有一处说喊叫是一个迹象，圣经没有一处说说方言是一个迹象，圣经没有一处说医治病人是一个迹象。信徒的迹象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看异象，不是医治病人，不是说方言，不是喊叫，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温和、耐心。阿们。那是神的印记。 阿们，这听起来可能很朴素，但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讲旧约了。没错，那把它带到新约看看，那是不是正确的？那是真理。弟兄，如果你迈出正确的脚开始行动，神就会用复兴来震动这个国家。但你必须回到神面前，放下各样的重担，放下那些容易缠累你的罪，存心忍耐般的摆在你面前的赛程，仰望那位创始者和成就者，而不是你的教会。那神的印在以西结书第九章，那你们拿了纸的人可以把它记起来。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被提起来，那那是很久以前大约50年再来之前的60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大约是在主来之前500年。那当他这么做时，他在异象中被提起来，看到了那些不对的事，那就是人们背对着祭坛坐着等等。那神把他带进城，到了更高的门那里。那现在注意，他说神把耶路撒冷城罪孽和一切正在耶路撒冷城里发生的事指给他看。那注意，他指定了一座城，一个地方，他在耶路撒冷城说这事正在发生。那就在这时，他看见有六个人拿着杀人的兵器走了过来。那听着，当人气绝连绵时，就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审判。神的慈爱不愿一人灭亡，但如果你灭亡了，那是你自己做的。你是凭着自由选择的意志行事的，你是凭着你的愿望行事。神不要你那么做，但你还是那么做了，你拼命闯进去了。那注意，那他看见有六个人拿着杀人的兵器来，全身穿着白衣从祭坛上来，腰间带着纹饰的墨盒子。那第三节，注意，在那些人能经过城里杀戮之前，他说你们先去，在审判前先是神的怜悯。那我肯定这就是美国人现在听到的，神在审判前是怜悯于人。然后当他看到这个人走了出来，腰间带着纹饰的墨盒子，他说你进城去，在耶路撒冷那些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给他们盖上印。这是指在公元96年大毁灭提多围攻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之前，圣灵先出去，就是身穿白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那位，在那些叹息的人身上做记号，就是那些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哀哭的人。神预告了，那所以他们肯定能够做好准备。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同一位天使来到城里，那就是圣灵穿着白衣表明他的纯洁。那如果那位天使今晚来到这个城市，那经过五旬节派的教会，他在世上哪里能找到那些叹息哀哭整夜为城里所行可憎之事祷告的人呢？他要标记谁呢？我很快就会知道谁得到了圣灵。叹息哀哭，为什么变得如此厚颜无耻，那如此漠不关心？那也许到我们起床时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啊，说神祝福我玛利亚马大和家里的其他人，那其他的人只是尽力而为，那街上犯罪的男男女女，那你知道的是真的，对失丧的人不再有负担了，任由他们去了，只要我们能让他们改变一下信仰，帮助我们的事业，那巩固我们的宗派，使我们能够成为最大的，那让更多的人进入教会，那我们就满意了。那弟兄，那是很好的老师，蓖麻油，但他能够把你治好，没错。阿们，我希望你能够明白。那只要我的组织让我明年成为首席长老，那也许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主管或什么的。那这就是传道人所关心的。来吧，传道人， 我们要带他们去，没错。哦，天哪，为自己沽名钓誉等等，而我们本该跪在地上为发生在城里的罪可憎之物和耻辱而哭泣。我们似乎对失丧的人如此漠不关心。阿们，阿们，没错，你知道那是事实，对失丧的人漠不关心。哦，只要我们的教会进去就好了，只要我们礼拜天有最多的会众就行了。礼拜天晚上大家都待在家里边看电视。今天我去了城里最大的教会之一，那一个成员说，今天早上我们这里有3000人，但今天晚上连一半都没有。那他们都来教会做礼拜，那然后回家去看电视，到乡下兜风，这是一种耻辱，这说明人心里少了点什么。阿们。当我是公共服务公司的下线工时，有一天我去一个房间那收电费，那一个女人走到门口，身上穿的衣服差不多只够塞满一个阿司匹林药盒的，那她跳着舞从地板上走来，那广播里播放着某个拉小提琴的家伙在演奏，那他在地板上跳舞，他问我来要什么，我说电费，他说我正打算去交呢，那他又跳着舞回去了。那广播里的那个家伙开始演奏一些愚蠢的摇滚乐之类的东西，那那种音乐你都没办法在餐馆里边吃饭，那种尖叫不敬钱的，哦，难怪世界被污染了，他们的心思全在淫乱污秽和不敬钱的事上，甚至传道人也是这样。阿们，这是一种耻辱，人们称自己有圣灵，却播放了一些污秽肮脏的曲子。弟兄，那是你里面的秃鹰以这种的东西为食，你需要圣灵在那里，他就会以神的道为食。阿们，我不是生你的气，但弟兄你必须知道真理。阿们，那就是你不能举行祷告会的原因，你没有时间做这事，你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教会好一点，教导你的会众要穿更好一点的衣服，要开更好一点的车，要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支付更多的十一奉献，就是这样，要住在豪宅里边等等，好好怜悯。而每天有14万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异教徒在死去，为了所有别的东西拉奉献，而可怜的传教士在施工场上流血献身，都快饿死了。到了审判的日子，他们必兴起来定你们的罪，把你们赶出去，他们的见证会定你们的罪。阿们，还说圣灵的印记。阿们，好的，那你看了吗，在地板上跳舞，甚至都忘记了我站在那儿，他完全沉浸在那首歌里边，那首小曲子，某种流行的曲子。那后来他说，哦，对不起啊，他说我就是喜欢跳舞，我说我能看出来，所以我签了单子就走了。那几分钟后我走过一根电线杆，那城里一间漂亮大教会的布朗博士说，哎，你好比利。我说你好布朗博士，你今早怎么样，他说很好。他说比利，你教会怎么样，我说一切都很好。他说还有很多人吗，我说是的。他说听说你们的会众都持守得很好，我说是的，靠着神恩典。他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比利，他说这里的教会5000会员，有的来自加利福尼亚，有的来自其他地方，那已经有50年了。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死了，但他们仍然是教会的成员。那事情就是这样。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发出了1000张卡片，问人们是否愿意承诺他们会来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那一年中至少坚持6个月，让他们每隔一个聚会来一次，那一年来那只来6个月。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响应吗，我说不，不知道。他说5个。我说你知道吗，那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我说你认为下面那个几乎没穿什么衣服在地板上跳舞，那喊着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的那个姑娘，那当那个叫克雷顿那麦克米切尔的家伙弹着那个老野猫或什么的东西时，你认为那他关着收音机给收音机里他来了个飞吻，说还再见亲爱的，今晚我会在老荆棘里见你。那不管那是什么。我说你认为麦克米切尔先生用了脚上的签一张卡保证他到那里了吗，哪怕他要把衣服当了他也会去的，是的，因为在他心里没有那个他就活不下去。我说你把那群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带到祭坛前，让他们祷告完直到圣灵点燃他们的魂，就用不着签卡了。 神在他们心里，神去教会太敬拜，阿们。我来说那是为了公会和进信会的，那也是五旬节派的，阿们。没错，那就是这样，为可憎之物叹息哀哭的人盖上印，那其余的人那不要靠近他们，让他们非常虔诚，但不要靠近他们，让他们一个人待着吧，让他们不感兴趣，对我的工作也不感兴趣，我现在对他们也不感兴趣，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听，所以继续吧。那当这事儿应验了，所有的天使都回来，那说我给每个叹息哀哭为这城里的罪有负担的人盖了印。他说好的，众天使，你们拿着杀戮的兵器上去，把一切都杀尽。那就应验了，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那他打发回去，那他说你若亵渎我还可得赦免，但当你亵渎圣灵时就永不得赦免，因为百姓还没有封印，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祭物还没有献上，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圣灵还没有来，但到了五旬节那天，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大风吹过，那些为可憎之物叹息哀哭的犹太人，他们同心合意在楼上的房间里，他们没有说我的教会比你的好， 我属于这里的人，我们的教会有最好的尖塔，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在复兴中合作，同心协力，因为他们得到了应许，神使他的子民聚在一起，有声音从天上来，好像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他们去到街上，不是说一种无人知晓的语言，是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传道人。当他们出去时，他们用一种人人都能够听懂的言语来传道。没错，当他们出去用各种的方言传道时，神必须这么做，那是他唯一能做的事。那你们要福音必从耶路撒冷传出去，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人那里，然后传给撒玛利亚人，最后传给外邦人，这是神能做这事的唯一的方式，不是一堆混乱，不，这跟巴比伦完全不同，在巴比伦他们无法明白对方，但在这里的纠正了巴比伦，神们能互相明白。我认为今天是该神纠正人的时候了，人应该让神纠正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互相理解。阿们，阿们。神啊，请怜悯。哦，朋友们，我爱你们。那瞧，我们必须回到道上。没错。那说不然那兄弟不相信说，那当然我相信说方言，但你必须把它放在它的位置上。我相信神的医治当然了，但你必须把它放在它的位置上。我相信喊叫当然了，但必须把它放在它的位置上。一切都要在各自的位置上。没错，咱们把它弄错了。阿们，这很严厉，但你只要查考一下看它对不对。那注意，当圣灵来的时候，神把他们印进了神的国。那些犹太人站在那里嘲笑他们，讥笑他们，说这些人喝醉了新酒，他们心里欢畅的从那里出来，那所有的恐惧都离开了他们，他们的心在燃烧，被神的爱燃烧，出去传道，即使他们不会说他们的语言，神却借着他们向人们说话，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复活的事，神亲自说他们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方言，圣灵用那些听他们说话的人的语言向他们传讲福音。在五旬节的日子，巴比伦混乱的方言，在五旬节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回到了一个交通中。阿们。魔鬼在巴比伦所做的分散的弟兄们，神在五旬节把弟兄们聚在了一起，圣灵亲自通过人向人说话，他们感到惊奇，他们说你说怎么看这事儿的，那我们听到这些人用我们的语言在说话，你怎么看？那他们中了一些说，好好好，我们今天在潘兴广场也听到过这种东西，仍然是巴比伦。那他们说我们，那想要他们都被新酒灌满了。弟兄注意，你在那里所做的，神给了他们一个呼召，他们却拒绝了。保罗来传道，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在传福音，圣灵的喜，神所成就的功 永生神的印，天使已经给每个愿意接受并哀哭的犹太人做了记号。那看看保罗，他说我没有领受什么，但我昼夜含泪警告你们，传道给你们，对你们有益的事儿，我没有一点儿不告诉你们的。看看那个，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多的跪下，不是这些干巴巴的承认，而是圣灵真正美好的出生。你认为约翰史密斯今晚会怎么想？如果在那复活并看到我们浸信会教会所出的光景，约翰史密斯整夜祷告，哭着早上起来，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他妻子不得不搀着他到餐桌旁吃早餐，哀哭。我想知道今晚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一个浸信会传道人这么做呢？亚历山大·坎贝尔呢？对你们卫理公会的人来说，约翰·卫斯理呢？你们五旬节派的阿苏萨街呢？起初你们同心合意在一处祷告，直到神把你放在圣灵的能力下，那时是怎么样的呢？你甚至连歌本都没有，你说那太麻烦了。那今天阿苏萨街看到你们站在这里涂脂抹粉，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来拉人，那他们会怎么说呢？这对那些圣徒来说简直是耻辱。阿们。那我知道这很难听，但弟兄，这是真理。阿们。那是犹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些有机会听到的人，神在末世下借着传道人说话，向他们传讲福音，即使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却拒绝了。神把福音传遍了整个时代，大约从公元33年到96年，犹太人至今仍然拒绝的。神转向外邦人，然后天使的怜悯，怜悯的天使离开了所有的犹太人，其中一个人去到了外邦教会。保罗说，看呢，我们传给外邦人，他们必听从，然后就去向外邦人传道了。伟大的时候到了，所有大的教会联合会都聚集在一起，进了那城，提多把那城围困了几年，把他们关在那里两三年，直到他们饿得要死，把自己的孩子都煮了吃了。后来他们冲进来把他们杀了，没有一丝怜悯，要应验以西结所说的话，彻底的毁灭，血流成河，城被烧毁，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的，因为神从哥哥他赐下他完成的工作，人却充耳不闻，魔鬼给他们耳朵钻了孔，那他们今天也是那样。阿们。你说那外邦人呢？那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七章，那我们要看看哪里预言了今天的外邦人。那注意，启示录第七章给外邦教会的预言。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抓住地上四方的风。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东方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向着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抓住风，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儿女所有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是144000，属加德支派受印的是12000，属亚瑟支派受印的是12000，属西布伦支派受印的是12000。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12×12就是144000。那这是所有以色列的儿女。那诸位，你说伯南弟兄，那个印是什么？那所有人，那你们收音机里的弟兄，那说这印是你头上的纹身，那神的印是你头上的纹身。那起初神的印是什么？神的印就是圣灵的血，不是印在你头上的印记，而是印在你心里的印记。阿们。不是某个特定的记号，离经叛道把你封上的印记，你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你是什么，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如果他们否认基督，拒绝基督，他们就是被魔鬼印上了离经叛道的印记。那如果他们是敬畏神、爱神、重生的基督徒，他们就会受圣灵的印记，到永恒的归宿。阿们。弟兄，我喜欢这个，这对我来说太好了。阿们。一直持守了我这么多年，今晚我爱这个， 我真希望我是现在的两倍大，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两倍多的东西了。阿们，他是我的生命。哦，瞧这里，他说天使抓住四风，站在地的四个角落。圣经中的风是什么意思？那你们这里有解经者吗？风的意思是战争、纷争、麻烦。什么时候全世界一起去打仗了？从那以后有一次整个世界都在打仗，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国家一起前进，那看看他在这个世界大战时期是怎么说的。那所有的天使都会出现，毁灭的天使要在一场战争中毁灭世界，你明白吗？神的天使带着毁灭的武器出来毁灭世界。那圣灵说了什么？抓住四风，抓住这个世界大战。那直到这全球性的毁灭之前，先抓住它，直到我们在神众仆人的额头上盖了印记。外邦人从来不是仆人，犹太人才是仆人。约翰认得他们每一个人，那是144,000犹太人。那瞧，神开火了，他说让这些征战停下来，先不要让完全的毁灭、完全的灭绝来到，直到我们印了144,000犹太人。那时，哦，诸位，所发生的事，整个世界都在打仗，那突然间战争就停止了。我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衰亡史，今天没有人知道它是为什么停下来的，没有人下令停战，但它停在11月11日，对吗？一年中的第11个月，一天的第11个小时，11点11分，那是什么？让第11个小时的人能进来。他说有些人在第一个小时进来收到了一分钱，然后继续往下说，那第11个小时的人得到了跟刚开始的人一样的一分钱。第11个小时的人，那大约在那个时候，那我要你们注意，约翰认出了每个犹太人，他知道他们的军衔，他按着支派知道他们的名字。那约翰自己也是犹太人，他说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这之后第9节，那又说我又观看人数众多，没有人能数过来，没有他们被标记的时间。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已经准备好受印记了，他们现在正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等待有人来向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没错，你不能教他们某种干巴巴的神学。犹太人寻求神迹，他们必须在一个事工中找到神迹，否则他们就不会相信。斯格尔摩教会寄给他们100万本圣经，他们翻开开始读，他们说如果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我们要看到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信他。他们等候那个时候，弟兄，当犹太人接受福音时，外邦人的日子就结束了。神仙再一次临到犹太人，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那如果你愿意，请注意这点。那注意，当这些人上来的时候，在这之后没有确定的时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那是从各国各族各方言来的，站在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袍，手拿松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有的天使都站在24位长老周围，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颂赞、荣耀、智慧、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如果那不是一次老式的圣灵聚会，我一生就从未见过这样的聚会了。对的，这一大群人是谁？在犹太人受印被预先看见的时期之前，那约翰看见了他们，但在这时期之间，那没有时间说他们什么时候受的印。那50年前圣灵开始降在阿苏萨街，并借着神老式的使徒的祝福加在他们身上，而传遍了世界。那些白袍的圣徒就是从那里来的，来自不久前席卷全地的伟大复兴。 那现在我们变得不冷不热了，没有结束了，谁要转向犹太人，就像我站在这个台上一样，肯定百姓弃绝了圣灵，怎么嘲笑取笑他，那些走在路上的人假装拥有圣灵，教会以世俗的教会为榜样，让他们出去曾穿着不同的衣服，今天我告诉你，你都很难让人来到祭坛前了。那过去人们来教会说我没有，那不久前一个小女孩要在唱诗班为我唱歌，那她说她不会来，因为她没法卷自己的头发，那她要在合唱团唱歌。那当我听到这话时，我说现在你想唱也不给你唱了。没错，弟兄，我是一个老式的传道人，我相信一个人走到我讲台后面之前必须先得到证明。你让我们这里的一些人今晚在客栈里边弹吉他，明晚来祭坛，那后天晚上就传福音了，这是对圣灵的羞辱。阿们。约翰说你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我们需要更多像约翰这样的浸信会传道人，他们会为福音立下砍伐线，任由墓穴飞溅。阿们。我们把好莱坞弄到了教会里，需要圣灵的血把它从那里边除掉。你知道那是事实，圣灵的教会穿着打扮表演到了可怕的地步，把传道人叫到讲台上，要他们下到祭坛祷告，他们做不到。他们所有的衣服都是定做的，笔挺的，花150美元买了一套衣服，他们没法弯腰。阿们。你知道那是事实，那女人们指甲涂了油，披着50美元的外衣，100美元的裙子，你跪不下来。你甚至不要孩子实行节育，却牵着个哈巴狗到处走，给他起名字，再给他婴儿般的爱，还称自己是圣灵的教会。你需要为自己感到羞耻并悔改。阿们。那是事实，今晚我们需要把这帮冒充有圣灵的人，这帮冒充五旬节教会的人，让他们去到墓穴铺的过道上哀哭，直到神降临赐给你圣灵。哈利路亚，阿们。这是我们今晚需要的。五旬节派的模仿者们，神祝福你，祭坛开放了，墓穴铺的过道已经准备好了。阿们。如果你想要一次复兴，就从你自己的魂里边开始。阿们。那冒充其他教会的人去追赶巴比伦，你跟那个表姐妹有联系，混在一起，这是耻辱。阿们。神祝福你们，朋友们，你知道那是事实。他们说我可以讲2个小时，我今晚又做了一次。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那是事实。你要么被标记进去，要么被标记出去。如果你今晚有点灵的话，你知道自己错了。这是一条古老的墓穴铺就的过道，下面有一张为哀哭之人预备的长凳，让你待在这里，在惨痛中呻吟呻吟，直到神降临，用圣灵充满你。阿们。哈利路亚。你说你很兴奋，你说你怎么知道阿苏萨界，你还不到50岁，你说什么阿苏萨界？我知道，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认识一个无所不知的，他能告诉我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五旬节派教会需要圣灵的复兴，而不是一堆叽里咕噜、一堆的音乐、一群装腔作势的小丑。你需要从你的枷锁、龟壳里边出来，像其他罪人一样来到祭坛前悔改。阿们。哈利路亚，赞美归于永生的神。哦，神啊，我知道你认为我疯了，但我没有。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这样的经历，请举手。这里每一个想经历的人，这祭坛开放了，你被邀请来这里和我一起跪下。那传道人让自己做好准备，把僵硬从你身上拿掉，到这里来，让我们跪下。神祝福你，让我们有一个复兴。那这已经说过了，来吧，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从主的泉源喝水。哈利路亚。传道人去上来，像传道应该做的那样跪在祭坛上。阿们。来吧，寻求的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邀请你们，挑战你们的信心。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复兴，就在你自己的魂里开始吧。 阿们阿们，来吧，哦，你们这些被罪压制的人，主有怜悯，他们因信靠他的道而坚定地赐给你恩典，就是这样。不要管你的裙子，还有那条马裤，你应该穿上印花布的裙子。我是那个应该穿工装裤的传道人，没错。阿们，走过来吧，来到过道这里。阿们，哦，哈利路亚，永远赞美神，向自己死去。哈利路亚，来吧，传道人们，下来这里。哈利路亚，来吧，弟兄们，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从生命的泉源里喝水，不要待在下面，起来站在那里，直到神使你的魂复兴。神啊，求你怜悯父啊，让你的圣灵从天上的神来，主耶稣啊，请下来祝福这群会众，将圣灵的血赐给他们，赞美神。来吧，主神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神的灵降下。哦，神啊，求你拯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降在这会众中间，主啊，圣灵抓住每个人的心，降火到他们中间，直到耶稣基督成形在每个信徒的心里。哦，神的儿子，生命的创始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主啊，求你赐福给这百姓，愿神的大能把他们带进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求你应允。哦，神啊，神啊，来接受我们。哦，怜悯的神啊，来吧。哦，耶稣啊，主啊，求你赐福，主啊，差遣圣灵在你的百姓身上。